你这不是你都没有看过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你看看那个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，你就是没看过。人家六祖是听过，你估计你听了都少。所以一看呀，可深可深。嗯，当然了，人家是祖师之位，跟我们不同。嗯，可以可以，不用。我们就可以随便说的，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说的，没事的，中间可以随时打断，就是聊天性质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刚才他问说为什么是没听懂，就是说现在能像神秀一样说用功都不错了。
啊，
你怎么出了一身汗的样子啊？
没有
没有。小鱼往前坐啊。啊，就是现在很多他说的是要做好人，要结善缘，要有福德，要供养，要对僧人尊重，他说的都是这个了。所以老师那一次我们一块儿跟老师去那个衡山去，老师还趴到人家那儿听听，他们就是讲句，老师可高兴了，说哎呀现在能说的还不错呢，老师说。在那个南台寺，就是石头的那个道场，石头七仙的道场。好，我们不等师兄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接着往下哈。太甜了哈。还有呢，就是说到了这个百尺竿头，就是说说到了就是二祖的解释，上一堂就是说到了二祖的第二个解释啊，关于这一品的，就是到百尺竿头你肯悬崖撒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读，就是坐呀已经累，就是他缠缚不了你了，这个时候悟也多余，什么悟不悟的也不管啊。这个时候我们说到不管的时候，我们还举了一个香严禅师的例子。香严禅师就是到这个地方上他没法用功啊，怎么用功对他来说不进不退很难受，所以他干脆算了，我这辈子就不学佛法了，跟你无缘了，就这样做一辈子，做个粥饭僧，下辈子再开悟，再明心见性。哎，结果就有这样的一种死心的这样的一种结果，在劈竹子的时候，一劈开那个竹子，一碎开那个，一下子跳出去啊，跳出去把那个碎片就劈下去的，劈到了石头，那个石头一下子跳到竹子上，啪一声他就开悟了，他就开悟了。所以说有一个叫修去歇去啊，古庙香炉里去，一条白链去啊，一条白链去，就是这辈子就是说死心呐，死心死到这个程度，当你死了算了。这个地方还是我总结的是，关键还是看道心，你在道上肯用心。就刚才我们说的千座后的人，千座后的人他实际上他可能在忙别的，他都不注意什么什么的了，他没有那个的话，但是哪什么时候他注意在这上啊，想一想，多思索思索或者什么的，然后碰到一些事儿，也可能会有契机，也说不准啊，也说不准。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这个名誉智慧暗于烦恼。就是简就说了，你怎么说这个道是既不是明也不是暗呢？你怎么说这个明明无尽这个是已经有尽了呢？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简啊，薛简又接着说，他说明啊就代表着智慧嘛，我们要用智慧照破这个烦恼，修道的人假如说不是用智慧照破烦恼，这样的话无始无明，不用这个智慧照破这个无死无始无明，不用这个智慧去了生死，那怎么样叫出离呢？那你修行人跟我们不修行的人还有什么区别啊？然后那个慧能师就说了，他说烦恼就是菩提，不需要更照啊，无二无别。假如说用一个另用一个烦恼去用另用一个智慧去照破烦恼的，这个是二乘见解。二乘见解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对峙，那么我有了这个，我就用另外一个来对峙你。比如说我打坐了，我打坐之后我现在就变得这个你刚才说的原来很乱现在不乱了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些原来爱争执现在不争执了，你看我打坐多好啊，这就是属于一种对峙。但实际上我们打坐绵绵密密用功下去，最后是要去除掉这个对峙的。老人他就说过，他就是在佛法问答集里说，说对峙已经落下乘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这个之后，你不妨对峙就可以了，但是你不能一直靠着咱们打坐是你的对峙法，打坐了之后对你的烦恼有用，就这样的人他就一直在打打打打打 啊，一直在打打打打打，这个就是偏了，这已经是偏了。嗯，应该说这种人实际上是啥呢？要我分析，这种人就是没有好好打，啊，就没有好好的，肯定中间有啥不对的地方，咱也不知道。嗯，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的，就是中间应该有不如法的地方。你要说坐上嘛，谁没有乱的时候？谁都有乱的时候，但是他可能会有不如法的地方。烦恼即是菩提，无二无别。如果用智慧来照破烦恼，这个是二乘见解。二乘见解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羊车、鹿车，而不是大白牛车。啊，大白牛车这里是无欲而常欲，就是你不驾着它，它自动而常欲，就是经常的，就是能够行走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到我们除习气也是这样的，是不除而自除啊，是这样的一个。所以说他用烦恼去照破这个，用二乘见解，你可以扶这个也是对的，可以扶这个粗虫的烦恼。粗重的烦恼是可以服的，你就是用对治的方法是有用的，但是这个只是粗重烦恼，这是很粗重很粗重的。你真正的无明的那个地方让破的时候，破掉无明的时候，一定是无无明，一无无明尽，就是说没有无明，也没有一个破无明在，这样才是真正的破无明。这个地方上是去根本烦恼啊，去根本烦恼。有的时候他前面烦恼太粗重，他看不着那个根本烦恼的那个点儿，还看不着呢，还没到那儿呢，那就前面先去去，打一坐了之后心安稳安稳了，打一坐之后心安稳安稳了，也是可以的。所以说上根大智他们不是这样的，上根大智就不是用智慧去照破烦恼，不会是容不下这个烦恼，不会是这样的。因为烦恼当即就是菩提，这就是二祖有名的说的那个烦恼即是菩提，不是另要一个菩提去照破这个烦恼。那他就薛简就说了，那如果这个是二乘的话，那什么是大乘啊？然后那个慧能师就说，他说明和无明啊，是凡夫他见着有一个暗有一个明，但是智者了达呢，这个性这里的话是不分明和暗的，这个不分明和暗处，无明无暗之处，无明无暗之处，二之性是什么？二就是一个明一个暗，所以这是两个了，没有明也没有暗，这个叫无二之性。无明无暗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实性啊，实性呢，就是说在凡愚的时候，凡愚不减，贤圣不增。所以你说谁是个贤圣啊？说谁是贤圣，头上三清辉三五等，这就是贤圣的心态，就是一种情怀泯然自尽啊，这个是他的心态。但是在凡愚那不是啊，在凡愚那是有凡有圣，很鲜明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找个法门，老实的修，把这个打掉。所以说实性者是处凡愚而不减，在贤圣而不争，住烦恼而不乱。这就是那个《维摩诘经》上说的是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不断烦恼而入大涅槃。终究的涅槃是怎么入的？终究的涅槃他证得那个涅槃是不断烦恼就证得涅槃的。所以说是什么呀？所以说烦恼当体就是涅槃呢、啊、就是二祖就是六祖上面说的烦恼即是菩提，烦恼即是菩提。这就是说的是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寂。居禅定的话就是这个遇事不惑，不定不乱，就是这样。这样的话他并没有一个清净在，并没有一个定在，这个就叫居禅定而不寂。不像我们是有一个定在啊，所以我们又出去了，从这个定中出来了，完了我这不定了不定了，总是会有这种想法。至少咱理论上知道这样是不对的。然后呢，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大乘是什么呢？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也不在内外，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。不生不灭是什么样子啊？是生生灭灭啊，我们世间的万物不就是生生灭灭吗？所以这个是不生不灭，当体就是生灭，当体生灭的当体就是不生不灭，这个就是法尔本来如是。什么叫如是？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？这个样子就是相上生生灭灭，但是它的本质就是不生不灭。所以告诉你法尔之样，法尔如是。法尔如是就是说这个涅槃即是轮回，轮回即是涅槃，就是这样，这叫法尔如是。就是我呈现给你看，你看这就是解脱，这个解脱是不离轮回而解脱，不是离开了一个东西再跳到一个东西里，不是的。常住不迁，明之为道，就是这个真理啊，是一直都在的。本师没在之前，他也在；本师圆寂之后，他还在。这就叫就是法的两个特性，法的两个特性，一个是本，一个是常住性，还有一个是什么性啊？自得性，自得性。什么叫常住性？就是这个真理一直在。那么诸佛视现不视现，这个真理一直在，非观诸佛的视现。不是说谁创造发明的，不是的，只是说他发现了这个真理，并且告诉你如何走向这个真理，这样说是比较可以的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什么叫自得性啊？就是你本自具足，你本自具足的，所以别人说的什么，别人所有的这个什么开示，这些都是边边角角，都是闲家具，关键是看你，这就叫本自具足。如果不是你本自具足啊，咱们证不到的。正因为是本自具足，咱们才终能发现，哟，原来这个是本来的，是自己本来一切都具足的啊，是这样的。就是这个佛法是有这两个特性，这个是在楞伽经里说过啊，说过。 然后那个薛简就说了，薛简说，哎呦，那你说的这个不生不灭跟外道有什么区别啊？他可能是，我猜啊，他可能理解，比如说像上帝，当然他没有上帝，但是当时应该有当时的一些教之类的，就是人总是会刻画出来这样一个永生的东西。这个永生的东西呢，他创造出来了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在生生灭灭，但是这个永生的东西它不生不灭，而且它还可以掌握我们，比如说阎罗王啊之类的，或者天上的什么玉皇大帝一类的，那它可以掌控我们，掌控我们的生死，让我们生就生，让我们死就死。那你说的这个不生不灭是不是也是这个东西啊？因为不生不灭才有生灭的嘛，所以你这个你说的有一个不生不灭，不是也有一个东西了吗？那跟外道也有一个东西有什么区别啊？所以我这个地方上我是下了一句，就是说简这个理论它就是外道理论，外道理论。所以说他说合异于外道这种说法就是外道，为啥呢？其实六祖上面咱们读一读这一段，读的这一段到这儿就已经没啥了，他还说一个这个，这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断灭了，断常见了，入了断常见，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弃，这个地方上是不弃的。你看啊，咱们再回头读一下，名和无名是凡夫见到才有名和无名，名和无名在智者见来呢，他并没有明和暗，没有明暗之处，这个地方上是我们的本性，这个本性凡愚不减，再胜不增，住烦恼也没有什么可乱的，住禅定也没有什么定，不长不断，我们的本性是不长不断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和内外的，不生不灭，这就是本来如是，法而本来如是，常住不迁啊，这个叫道。其实这个已经说得很直白了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但是薛简就说这个跟外道有啥区别啊？所以我说这个，其实你就这么读下去就很好啊。他喜欢分析，所以六祖就接着给他分析了。他说这个外道说的这个不生不灭呢，就是用灭来指生。比如说是，那我就是用你这个生就是生，灭就是灭，这是两节的东西。那么你灭了，这个就是不生。对吧，我生就是说因为什么呢，是灭了以后那么我可以再生，这个用生来显灭。而且呢它还有一种呢就是含糊，灭也不是灭，生也不是生啊，生也不是生，就这样的，就这样的。这个就是我总结，就是外道的特点，外道的特点就是割裂打成两节。那打成了两节之后呢，你说它那个到底是什么呀，它跟你说的是含含糊糊，含含糊糊，让你说不清楚啊。比如说这个道德经说的人法地啊，好好好，是这样的。你看我们都居住在地上嘛，我们没有办法飞起来，那么地呢，地法天，地呢天总是比地要广阔，你看我们的天是包括了这个地，天地法天，那天呢，天是它有一个道的，让它万物运转呢、啊、这个日月星辰呢、啊、一直在斗转星移，对吧，是天法道。那个道法什么呢，道法自然，自然是啥，我心说这不是又回头了，自然不就是天地人吗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又回到人地天地人了，因为自然不就是天地和中间的那个吗，那不是说到还回到这儿来了吗，就是他说的这个。还有一个庄子也是说的，庄子就是有一次他老婆死了，他老婆死了以后呢，大家就那个很伤心，但是庄子呢他很高兴，他拿一个鼓咚咚咚的敲庆祝他老婆死。这个惠子一看就很不高兴，说你老婆死了你还这样子，庄子就说你看我这样子是有道理的，就是意思就是我老婆终于回归自然了，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儿。然后他具体的就说了，他说人家都是说就是说那个害怕死啊，我怎么能够没有感慨呢，我也是很感慨的，但是我转念一想，这个开始呢本来是无声的，本来是无声的，也不是无声也不是无形，也不能说有声也不能说无声，是杂乎盲目之间，就是浑浑沌沌之间，然后它有变化，有了变化之后呢就有了气，气在变化呢就有了形状，形状在变化呢就有了声，然后声呢在变化呢就死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就是说和春夏秋冬四时是相应的啊，所以四时是相应的，就是这个才是符合道啊，你看生生运转的这样的，这才符合道。所以呢我一想他终于回归到自然去了，我就一想到这个我就感到很高兴啊，所以说我要是哭呢我就不通达命啊，不通达命，所以我就不能哭啊，他是这样的。你看看他这个地方上，除了他这个不哭之外，他前面说的这个道始之于哪儿啊，察其始而本无声，但是也不只是无声，也不只是无形哦，它是在杂乎盲目之间，你看它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就含含糊糊的。这是从咱们的角度，在外道里面，那个印度的外道几乎都是这样的啊，几乎都是这样，它立一个含糊的东西啊。我说的不生不灭呢，就是说不是这样的。我说的不生不灭是本来没有生啊，本来没有生，现在也没有灭，所以不同于外道。 这个咱们看啊，就是外道的那个生灭，它是有生有灭，有个生有一个灭，生和灭是打成两截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活着的，将来我们要死去，死去了就没有了，它是打成了，死去了之后我们有可能再生，对吧？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这个六祖就说，我的不是，我的不生不灭呢，就是本来没有生，更求什么灭呢？更求什么灭呢？所以不同于外道。你呀，要知道心要的话，你不能这么去想，就是你这样是回到了一种思维的怪圈里。你这样一想的话，我说不生不灭，你马上想到不生不灭是一个东西，这个就是他思维的怪圈。他思维的，比如说我说见性，现在就是，你说哦，现在真的是一个是，他就有这个在了。其实说一个是的时候，早都迟了八刻了，你就没有说那个是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离开。如果离开了，你就不能思维了，你就不能听到了。所以你说个现在就是啊，都已经不是了啊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，就要注意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强气，妙用恒沙。就是说你呀、啊，你要是你若欲知心要，你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都不要思量，你就不要这样去考虑这个外道见。就像我们说的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这句话不是让你想一念不生怎么可能了了分明呢？这句话让你现在就一念不生，大家现在就一念不生，这个时候不是正好在听见我说话吗？听得清清楚楚吗？就是你要去做的，不是让你去思维的，你去落到思维里啊，与佛法越行越远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千万不要落到思维里头，包括看经也是一样，看经是辅助修行的，关键还是要在行处，行处一直到行到最后的究竟处，行到最后的究竟处，缘已道断，心行路绝，那个地方才是你的大生的地方。就是你到死到那个地方，就是思维死到那个地方，逼到死角以后，你才可以大生啊。所以说的是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就是这样的话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。这其实是教给薛简一个修行方法，也给他直接说大道，现在还早，但是我教给你一个修行方法啊，是这样的。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其实啊，人的这个心行啊，是分善恶无忌的。所以说，有的人说好，我不思量，我千万不能思量，我就坐在不思量里，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落入无忌了啊。这个就跟六祖说的又不一样，因为六祖他说话很朴实，一般人听不出来啊，难免落无忌。但是咱修心中心是不会落无忌的，你放心，修心中心不是这样的。心中心它莫思量，为了让你不思量呢，它这个打坐不是让你就是住心，不是让你看净，它这个打坐是你手是举起来的，你的嘴里一直在念咒，就是这个咒实际上它是什么呀，它是让你不思量善也不思量恶了，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无忌。所以我们这个实际上是比六祖这个更快的，可以这么说。那下坐怎么办呢？下坐就是一切都不管啊，一切都不管。这个刘班长这句话你要多念念啊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这样的话就自然得入，自然得入。咱们说的是最后的彻证，最后的彻证，我们每个人走的都是这条路，都是这条路。而且你打坐打得多了，你那个思量起不起来，就你这种一下子他会想到跟外道见，你起不起来，起不起来这种量，打着打着你的思维就变得很明晰，很简洁，很直接，不会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在思维里面这个拐很多很多弯。打坐有，除非是那种它是坚固型的，那就算了。一般打坐打打打打就会这样，这就叫做解脱，这就叫解脱。解脱五分香有一个解脱香，解脱香之后，那从这解脱之后，他再想想，哟，我那个解脱是啥解脱呢？我不妨给人言说，这个就叫解脱之见香。但是那个解脱的那个时候是不容的什么的啊，不容的什么，就是正入的时候。所以就记着，这样的话就自然得入清净心体了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刚才那个师兄说六祖就是这么能那个，六祖就是能够有这么多，这个一看都能够就捡得到，就是这个人能这样应对，那个人能那样应对，简直是就是这个仗打的全部是胜仗啊，全部是胜仗啊。其实也不是，其实的话你怎么说呢，人家六祖说我，你不要想我打胜仗，你应该一切都不想什么胜啊负啊，你先别想，我就是这样我才打的胜仗，实际上是这样。但而且还有一些，说到这的话还有一些人呢，他终是无缘的。你比如像菏泽神会，他一直侍奉六祖，那也没办法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，二祖的第四个解释。二祖第四个解释就是说到这个大乘啊，大乘从本来上下手，从这一点开始，大乘从本来上下手呢，就是这个说到这个对峙了，就是二乘它是对峙，明暗相对，用明来破这个暗啊，是这样来的。但是大乘呢是从本来上下手，先正得实性，就是我们的那个习气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别管它，那个吃肉的事儿吃完了就忘了吧啊，吃完了就忘了吧，没事了，不管它。先说说谁在吃肉，先说这个 大乘从本来上下手，先证得实性，由内所发。这个我要跟歪歪上说，我这个是有一个师兄跟我说，我才这么说的啊，不是那个啥的，不是说是纵容吃肉啊，是有一个师兄说了这个事儿才说的啊。大乘从本来上下手呢，就是先证得实性，你要先单刀直入，就在这个地方上用功，然后由内所发，永无退转。啊，二乘不堪执受，所以只能从事相上下手。就是二乘这个时候他还有一个相在，因为他看到了苦空无常嘛，他认为这个是真实的苦空无常，所以他还是有一个相在的。这个时候二乘就是只可从事相上入手，就是说，那你修了心中心，烦恼减轻了没有啊？你念了六字明，比以前比起来的话是有好作用的啊。所以说你继续修下去，你继续修下去呢，你终究会打破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都是从二乘过来的，哪一个都是从二乘过来的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我们是二乘都是很了不起了，因为世间上多少人他还根本都不弄这些呢，是不是？所以二乘也值得赞叹。这个说的是以气外人，但是呢能得小的功效，终难达究竟啊。终难达就是你照那个二乘的，你一直对峙，你一直想用一个东西去扶掉另外一个东西，一直想要一个东西去灭掉另外一个东西，你这样就很难达到究竟。所以我们的路数就是很简单，简单粗暴，就是一切不管啊。因为一时的制服啊，它往往那个往昔未修的时候会胜，但是终会退转，就是你制服，就是两兵交战嘛，会有胜负。所以仍然应当回向大乘方撤了，就是小乘只有回向大乘它才是有出路的。这个有点像老师说的回小向大，我觉得特别奇怪，大家看这一块很像，就是你小乘在这儿，你总是有个事项，你就不能究竟，所以说呢你就应该回向大乘方能撤了。所以说有这样的，就是小，当然我们那个说的是阿罗汉，他用这个功夫用得很深很深，所以他一回一下就变成了八地啊，是这么说，有这个说法啊。还有就是二祖提到了练活泼啊，练活泼，佛要人发大心练活泼啊，练活泼。这个练活泼呢是应该由无助做起，我们不是要起一个练活泼的心念，我们是遇到什么缘都别理他，心无所住，这样的话法见不顾，容易自在啊。这样的话就是你原来那个修心中心之前那个二乘见解，慢慢的就容易不坚固，就容易不坚固啊。易得自在，入于大乘而不自觉，就是你现在已经是大乘了，你还不知道。这个反应呢很明显，就是你一看到二乘的你就觉得不对，或者看那些着相的你就不舒服了，实际上这个就是你入了大乘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啊，就是这种情况。这个就是我说的，就是这个是说一切不理。大乘人他见得透，他回复容易，就是大乘人他见得透，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转身，包括平视者，他一转身他照样是一个开悟的人。因为他这个要是为师怎么样的话，他就可以道啊，他就可以忏悔啊，发怒忏悔还是能忏悔得掉，然后呢看看你们不要向我学，他就可以做这样的忏悔。而且呢他因为有这个因缘，可能他最后的他死了之后也不得好死，但是他非常乐于，因为什么，他知道这是了旧业啊，所以说从他的角度他随时可以转。但是二乘人不会，二乘人他所见不彻，他就会犹豫啊，乃至于回头。
被老虎吃掉了
啊，对对对，被老虎吃掉了。他要是见得彻了，他被老虎吃掉了，哎，我这个是应该的，或者说我这个是跟老虎有缘，那也可以啊，所以说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转。大乘人见得透，回复容易。这个说到了尊师，说到这儿的话，他这么对他师父啊，还是他没有悟。说句实在，要不然的话咋能这样呢？这是大恩难求，不是说让你对师父好，但是他确实是大恩无以言谢的，这个没法说的，没有办法去酬谢的，咋能至于这样呢？大乘人见得透，回复容易；二乘人胆小，所见的没有彻，所以不觉留意。到时他回头的时候，就是假如说二乘人一回头，回到了就这个大乘以后，实际上大乘是不分二乘小乘的。悟入究竟以后，没有大小之分了，没有立顿之别。所以我们不说什么的，只要适合你的你就走，根本就不分大乘小乘。如果一个大乘的人说你这是小乘，我是大乘，那这个人就不是大乘，只是说这个时候他见不得他这样了。还有的就是他没有说到究竟处，那就是他的错误，那就是小乘的固守己见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时候还是要适合什么你就去做，不用管那个自己大呀小啊，没这些。所以我们经常说下下人有上上智嘛，就是说你不去理他，不去理这些的才最好。还有一个就是第六个的话这个注解上，这个二祖说的是把烦恼和智慧，因为他用那个削减的就是用智慧去破烦恼。二祖就批评说把烦恼啊智慧啊就是强分成二了，强力能锁了，这样的话用的呢就不妙，心相就不如，难入清净，难入清净。 后来呢，六祖一开示呢，他就通体活泼了。心要下之担子，即《金刚经》所说的“但应如所教住”的担子，就是这个地方上咱们讲过几次了啊。就是六祖坛经里面这个担子，就是最好的，就是指你只需要这样就行了，你并不需要别的，你但心念耳闻就可以了，你但一切不理就可以了啊，就是这个担子啊。担子在哪儿也找不着了，算了，我们往下接着走吧。嗯。但因如所教住的但同意决定舍此无二法，不要再犹豫。就是简呢蒙了这个指教之后，豁然大悟，豁然大悟，简成不虚死行哉啊！这个是二祖夸这个简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个下面呢，很快的就要到副主品了。嗯。
明如明，其性无二，能力也可以说但如恶，其性无二。
当然啦，当然啦。为什么其性无二呢？就是说这个咱们看，回过头来看，这个就是边界，边界中在不同的人他边的不同，比如说断和长，比如说生和灭，比如说善和恶，就是对立，就是对立。比如说中间和两边，这也是一种对立。有的人说我不着两边，我有一个中道，那这个中道和两边这也是个对立，一个是着两边，一个是不着两边。这个其性无二就是说的无二之性，无二之性是说的是两个都没有，两个都没有，无二是这个意思，两个都没有。善恶也是这样，无善无恶，无善无恶，这个是本性。简蒙指教豁然大悟，后来就理辞归阙，就是表奏诗语，就是他豁然大悟。后来的话呢，他就有这个诏书啊，就是讲那个对这个六祖说的是这个，哎呀，六祖能大师啊，你这个因为年纪大，因为有病，所以呢就是你就没有来哈，但是呢你是能够为我来修道，就是这个武则天说的为朕修道真是国家的福田呐、啊。能师就像镜明一样，这个地方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比喻成镜明呢？啊，脱籍皮啊，脱籍皮就是镜明啊，就是说对维摩诘，就是他说我有病了，我有病了，有这个因缘的话，那不是大家去看呢？结果他把大家一顿讲，是吧？所以说他只是托辞那个病。你看武则天的这个学问还是挺不错的。武则天说：“你看你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你就是托辞，然后你来弘扬大乘，传注心印，那个谈的是不二法呀，然后说的是这个。”我薛简呢，他把你的嘱咐呢都告诉我了，也是我呀，就是说有这样的就是善根呢、啊，然后逢到你出世，然后我才顿悟了上乘。这个皇帝还真是不容易啊，真是不容易。他说非常的就是感谢这个师恩，顶戴无以，然后就给了他袈裟呀、水晶钵呀，然后呢又给他修筑庙，给了他的旧居是国恩寺啊，国恩寺是在新会，国恩寺我们前几年前去的时候，就突然发现了舍利。我怀疑那个是五祖的舍利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说突然在有一个地宫，然后里面有，但是上面的塔都没有了，就突然发现的，就在那个地方的人才知道，后来他供养起来了，好像是白色的啊，好像是白色的，我怀疑是那个五祖的，因为那个地方那个庙都已经破旧不堪了，很小，很小。
我没有到国恩寺去吗？
你没有去过吧？你去过吗？
国恩寺。
没有，这个五祖是呢，五祖呢就是那个他赐师旧居为国恩寺，就是说在他那个附近就是修了一个庙，就是让官方修了这样一个庙叫国恩寺，这个就是在那个六祖出生的地方，他们那坟那个老家那个地方就是在那儿的啊，老家在那儿啊，就是在那儿修的。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武则天呢、啊，中间我记得还有一段，武则天说那你不来的话，好像是把他的衣钵拿过去了供养了，有中间还有这一段，但是这个六祖坛经没有记录，我记得别的版本是有记录的。对对对，就是说那个那你来不了，你把你的衣钵拿出来吧，呀这事儿可是很大呀。实际上武则天还是生气的，他拿了衣钵他供养的话，这就是这个护法神加持，佛菩萨加持呢，供养他心里都觉得不对劲儿，你说我跟他争什么呢？这当然这是我家的，反正供养他就又还给他了，又把衣钵还回来了，还回来之后然后他又赐了自己的袈裟跟水晶钵给了他。
这个法海的本上法海原本
上对对对。副主品第十了，副主品第十了，就是有一天呢，那个这个六祖就换这个法海呀、至诚、法达、神慧、至长、至通、至彻，这个至道跟法真就不知道了，这两个人没出现，前面的那些大家就知道了。 还有法儒啊，就是说你们不同其他的人大呀，我就是灭度之后你要各为一方师，现在我就教你说法了，不失本宗，我教给你就是咱们这个宗，咱们这个宗是怎么说法的。这个就是三十六对，这个地方上二祖有说，为人师者必具此二眼啊，这个二眼就是说观察人呐、啊、等等等等这些眼啊，就是先以正得实相，二祖说先以正得实相，这个传法灌顶的先以正得实相，还能够看他人的机啊，还能够看他人，这两个都要具备，这两个都要具备，方可传授度人之法啊，方可传授度人之法。这个六祖就是说的，就是这个助人不同于人呢、啊，各堪为一方的师，故以法教之，盖必自己受用才可以利他，否则彼此误失。就是实际上这个传的这个啊，他应该是这个法师对他不是说没有教用，这个对他也有用。这样的话就是自利而利他啊，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是祸害人啊，就你就是祸害人。所以我们哪有谁有这个本事啊，谁也没有这个本事，大家就是在一块聊天，这样的话就轻松了，没有这个，不是说谁高高在上怎么样的，没有这个什么，这两个眼这一块，这个地方上哪能啊，哪有那么高的水平啊。先须举三科法门，这是六祖该说了，说的是三科啊，三科就是因界入，三科就是因界入，五阴六入或者十二入或者是十八界啊，这个阴界入，先举三科法门，动用三十六对，出没即离两边，就是你吧，你一出来你就离开两边啊，离开两边，说一切法呢都不离开自信，都不离开自信。有人说，有的人说的他最后能够绕回来，最后能绕回来那也行，但实际上的话呢，你要能够单刀直入解决它那就最好啊，单刀直入解决是最好的。忽然就是假如说有人问你的话呢，你就是语是出语进双，皆取对法，来去相因究竟的，就是说他问你，你就有的对，你又有的答对，有的对答，就是这个对答啊，它是有窍诀的，这个窍诀就是对法，这样的话呢他来你就去，这两个互相为因啊，究竟的就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打掉了他那个来，这就叫究竟二法尽除，更无去处。他本来是他过来的，那么你用去来打掉他的来，这样的话两个全部打掉，更有什么去处呢，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三科法门是哪个呢，就是指的是阴界入啊，阴界入，阴就是指的是五阴色受想行识嘛，界就是说十二入啊，就啊十二入十八界，对对对，阴界入这个词儿啊，阴界入，他说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，这句话就是楞伽经的原文啊，楞伽经的原文。所以说六祖咋是没看过经啊，他也是看了不少的，我们从几点都看出来了，他看过楞伽，可能别的也看过，咱还没看出来，因为咱读的经典少。嗯，阴界入，阴是五阴，入是十二入啊，十二入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六根接触六尘，这个就叫十二入啊。对对对，十二入就是六门，就是眼，那么眼对的是色，眼对的是一切的相。那么我们的耳朵对的是声音，耳朵对的是声音，就这个两相对，一共这是有十二对，这就叫十二入啊，十二入。那么界十八界是什么呢？十八界就是六根对六尘，还产生六个识。哟，我听到了之后，这个声音是好是难听啊，是刺耳啊？我吃到的这个东西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？或者说我看到了这个什么什么法，那么我就想这个法应该怎么样呢？我就给它来回兜兜转转的去想它。这都是属于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，这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，三六一十八，我们的十八界就是指的这个，十八界就是这样的。嗯，
这里面指的是一种界限局限是吧？
不是，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有为法，我们的一切有为法都包含在这里。
所以说修
行
要把这个界限打破，
你可以打破，但是打破了之后是什么样子？你说说。
打破之后应该就算是。
我本来没有见。你打破之后是成佛作主，成佛作主应该是什么样？打破之后是什么样？
成相应该是什么？右臂可以呼吸，耳朵也能吃饭，嘴巴
还能吃。你认为这个就是打破是吗？
这应该真的是打破，但右臂可以呼用了。
如果六根互用了，那就是那怎么说呢？六根互用了，就是我给举一个另外的例子，六根互用了，那个六根都可以互用，对他来说的话，沙也可以蒸饭吃了。
就互用本指就是这几个界限已经能束缚他。
其实你知道这个界限为什么不能束缚他吗？因为本来这个界是虚妄的，这起个假名就叫打破。
所以说你界把你束缚的就是。 就是你色里头的变化，修的六根打破之后，你色里才变了。
打破了之后，并不是六根互用，你那个六根互用有点像混淆，这还是在相上。其实啊，你要打破这个六根互用的这个相才好。
它应该至少是一个标准，在这里没有突破的一个标准，如果突破了，肯定不存在一个六根。
这个不是突破的标准，这个标准我们佛教里面很少有，可能气功里面还更多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楞严经里这属于因杀主犯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么样的，楞严经里不是这样的。
哦，楞严又解释什么？
啊？不会的，老人不会认为这个是明心见性的标准，明心见性有四五条标准。明心十八戒打破，十八戒打破就是明心见性。因为这个世间的万物的相已经都没有了嘛，这万物的相拘不住你了，这个就是明心见性。
那这个是不应该就不仅仅指的是素法师，不仅是指刚刚见性的，应该是见性一戒的给撤了，功夫也做上去了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看看，那咱看六祖是什么层次呢？
六祖应该他这是不入。
你说的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人说，他说十八戒打破就是要看就用眼睛看，要听就用耳朵听，那么这样跟没打破区别在哪呢？
打你这个区别就是以前还没有用眼睛看，这才是真正的用眼睛看，真正的
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他说的那个是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他有点像那个刚开始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后来是见山不是山，见这是从你的那个假想的角度，也可以这样吧，你也不妨先这样，不妨先这样。
现在那个这个培训里头最大的作用，就跟培训眼睛可以听声音，耳朵可以听声音，
对呀，对呀，所以说就是你在这上做功夫，你不是不能做得到，有人做得到，有人做得到，尤其是专心之人，像你就可以，但是对别人不管用，因为你的这个根跟别人的根稍微有点不同，但是这个跟正道没有关系，你这个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问题，熟能生巧的问题。就是比如说吧，我们看那个盲人，那个盲人他的听力非常非常的灵敏，他很熟练很熟练的时候，那个听力灵敏到他走路都可以没有障碍，他那个拐棍一抵啊，他就拿马上就判断得到，而且听那个声音他知道这个方位什么什么的，他能够判断得到，他就是他熟了。所以我见过一个，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新歌城里见过一个盲人，他说我没有盲，他说我这儿没有盲，我的心没有盲，而且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，因为他生活已经完全自立，所以他一点都没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差别，他生活完全自立了就没问题了。刚才说到这个十八戒的打破啊，打破这个十八戒是终于知道，又原来十八戒根本就是梦幻泡影，根本就没存在过，没存在过的东西怎么打破它，怎么打破它呀？说个打破不是多余了吗？所以禅宗说是祖师说我开悟，开悟是平地上白磕一跤，平地上吃一跤，这是说的戒是十八戒，六根六尘六门六识是也，自性能含万法。接着往下走，这是讲了三科，讲了三科，讲了三科之后我们再往下看啊，三科以后，那么自性呢，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识，这个叫含藏识。若起思量，即是转识，生六识，出六门，见六尘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从四性中起用。就是我们起思量，这个转转就远了，这个就叫转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自信，可以说用阿赖耶识，就是在众生这，这个自信已经成阿赖耶识了。那个转识就是指的是前七识了，就是可以这么说。那么前七识就是生出来六个识，出了六个门，见了六个尘，这就是十八界。十八界皆从四性中起用。自性若邪就起十八邪，自性若正就起十八正，如果恶用的话呢，就是众生用，善用就是佛用，善用是佛用，是什么用啊？因为佛这无善无恶，这是佛的用，佛这是佛的这个用呢是大用，所以呢也是大善用，这就叫善用即佛用啊。他这里没有，所以他才善用，只有这样的他才是善用的，不然的话他已经用了这个东西，比如说我这个手，我拿这个鼠标我就拿不了别的了，他只有没有他才用起来游刃有余的。 善用即佛用，用由何等？由自性，有对法啊。我们再看看这个对法，对法上我就分了三大段。我们看看这个对法，这个对法就是外境无情五对啊。外境无情就是那个无情的七时间，那么就是天地啊、日月星辰啊。说天的话就说用地来对，说日的话就用月来对，说明的话就用暗来对，就或者说吧，说阴的话就用阳来对啊，说水的时候跟火来对，这个是外境的五情无情的五对五种对。那么法相语言呢？法相语言就是指的是这个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指的是跟法有关的这些应对啊，还有这些言语啊等等这些呢。那语与法对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于无对，色有色于无色对，这个可以理解。语与法对就是法呀，它实际上它是无语的，所以呢，我用有语来对这个无语，因为这个法它是用语才能烘托的啊，所以这个或者说我用无语再来对你的有语啊，这个是语与法对。有于无对，有色和无色对，这个就很明白了，还是那个意思，有相于无相对，什么什么对，什么什么对，十二对，这就过了，这一段就过了，大家有意见吗？自信起用十六对，自信起用十六对就是我们的判断，就是可以说我们的情绪，或者说可以说我们的随烦恼，我们的心所，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是心王，心王的主人是我，对吧？是你们在座的各位，那么你们在座的各位会起各种情绪，这个时候我们如何的对待这些情绪啊？如何的对待这些判断、这些拣择、抉择啊？就是取舍这一块的话，就有长短了，就有邪正了。就有吃和会啦、鱼和智啊等等这些，这就是一个判断啊。这个时候就是有这些对啊，长和短对、邪会等等，词和读对，你看六祖就是这样做的，借和非对、执和取对、实和虚等等。你看这个执和取对的话还有两个呢，取也可以和执对啊，这两个也可以对，舍于这个迁对，还有这个是生于灭对，法身和色身对啊，法身和色，他说色身的时候，你说法身，报身和化身和报身对，化身和报身对，他说是化的话，那你告诉他这个化的是谁在化呀？真实的这个在哪儿啊？这个地方上是说报身啊，是说报身，这样是十九对，大家看看这一段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咱们再说，没有问题咱们这一段也过，咱们先看看一会儿，就是哪个与哪个对，你还有问题？
昨天讲那个常与无常，
对不对？常与无常的应该对，这里面有常与无常啊，在中间第四行。
你给我们讲用的这
招？不是，我给你讲是六祖用的，他认为那个是常，那个是无常。六祖说，哎，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你那个才是无常，那个才是常，他就惊住了。你这个跟涅槃经不一样啊。六祖就说，我怎么和涅槃经不一样，我绝对一致的，你听我说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他说哟，真的是一致的，他就服六祖。实际上因为他这没有常和无常，所以说我要拿常我就拿常，我要拿无常我就拿无常，没有的话咱们就接着往下走了啊。常和无常对，悲和害对，喜和嗔对，然后呢那个六祖就说了，这个三十六对法如果是解用的话，就是贯穿了一切经法，就实际上的话三藏十二部在六祖这儿就是说不出他的三十六对，这是六祖他的方法，更简洁，你看多简单啊，多简单啊。若解用的话，道观一切经法，出入即离两边，就是说你这个随时的你就是要放话出来或者是怎么样的，这都是可以不离两边，不离实性的，这就叫即离两边，就不在两边里。就是大家看看啊，这个三十二对实际上的话，从后面我看我后面有没有分析啊，三十二对其实啊它就是用这个来打掉你那个的，比如说你说明，那我就说暗，我是用暗来打掉你的明，打掉了你的明之后，我的暗也不用留了，所以我这个只叫三十二对，就是你有了我才对，你没有我就不需要对啊，对，是在这儿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对呀、啊？我这个对不是说故意要给你做对，我是要打掉你那个你执的那个东西，你执的那个东西打掉了之后，这两个都没有了，没有了以后这个就不需要了啊，所以叫对，叫应对的对。所以说我无一切心，何须一切法啊？我无一切心，何须一切法？ 这个三十六对法呢，就是解用的话，那么就道观一切法，自信的动用，供人言语，外于相离相，就是你啊，在出去的时候，在启用的时候，在和人说话的时候，你在外面的相啊，你不要离开这个相，但是你实际上是离开这个相的，就是你当即在那个境上就离相了，然后你内面呢，内心不是如虚空吗？内心如这个虚空，你也不要就是有一个隔离的空，这是让我们不入断念啊，不入断念。如果全部若全着相即长邪见，若全执空即长无明，就是你全部执着在相上，我们不做事怎么能行啊，我们要通过做事怎么怎么样啊，这就长了邪见了，说我不做事，我就是不做，我就是你不要拉我，我也不去，我就一辈子单身了，就这样全执空即长无明。这是举一个称现实的，咱们当然说法上不分这些啊，不分这些，就举这个例子啊，举这个例子。其实我们根本见上还是知道的，往往碰到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还是难免有这两个落，有点提醒自己，哎，本来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看各自的机缘。
哎，我现在理解都不一样，听了36句，我觉得各个老师有弟子来请他一些意义，他用的也是36句。
是啊，是的。
我现在立了个36对，怎么来对36对？
你这个36对是怎么立出来的呀？
刚在这里。
人家都没有人来找你，你立个36对干嘛呢？我现在就是你说了吧，没人来搭理你，你跟谁对？
我心里你，我万一不是来立。
可以可以，你不是万一有人来问你，是你自己起了疑惑了，你自己用这36对去对他。哦、不用立，不用立。你不用立，你这是立了一个不立。要我说，你这你恐怕自己立上它，没事没事，这是一个方法，这是一个方法。你要是起了这个，你比如说你起了这个疑，你用不理不疑来对；你起了这个要正，你就用不正来对；你起了这个清净，你就用这个不清净来对。是这样的，这是跟你自己说的，这是跟你自己说的。你一对，把那个清净给打掉了，又自己又在这干什么呢？打掉了，打掉之后你就不用理了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起了乱了，我们是用咒来对。
我讲一下这个悲与害对。
悲与害在哪儿啊？我看看啊。
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。
悲与害，他害你了，你就可怜他嘛，你不会再害回他，你可怜他，可怜悯者他才会这样，已经狂失本性了。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就是指的，实际上这个指的是应对了，这个不是从法理上讲的，这个实际上指的是应对为人处事了。所以那个达摩就是人家不是毒他嘛，毒他了之后的话，他就说他这个，他说他把这个，听说是传说是那个牙他就咽到肚子里面去了嘛，就是说我不跟你那个，我要是吐出来什么的话，他可能会对这个人更不好，就像六祖似的，我那个你走你先走，等回头我再跟你说法，要不然别人害你，就是悲与害对。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一点用的很多，你说可怜他，你跟他去计较吗？你跟他计较吗？他实际上是害他自己呢，他是怎么样都闹心，只不过是正好撒到你身上，你是跟他计较什么呀？别理他就行了。
不是慈悲呀，也是
慈悲，慈悲就行了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是慈悲他嘛，慈悲他就是说，慈悲他就是你不害回去。你不害回去，不就是就业已了了吗？他杀你一刀，你再还他一刀，那就是业呀、啊。
老师在
你
提问他们现在就是我刚才提那个最近大脑的一个，就是说演员养小孩啊，当时有人请教师傅，说这个对不对？如果对的话，就是说你是指不对，你不指，师傅说这个不好。但是我刚才就看。自信就是18用的，皆从自信起用嘛，就是18戒，皆从自信起用。
他那个肯定是不好的，因为他不是从自信上起用，他是从外向上起用，他还不知道什么是自信呢，他这样用当然不好，容易出问题。
对的要孩子嘛，对的孩子是不利的。
哎呀，这个咱也不好说，是人家父母的孩子，咱也不好说，但是至少咱们不会这样教育孩子吧，就做个普通人就挺好的。36对打却知见，对对对，36对是打却知见，他没有，你没有这个知见，36对当然也没有用啊，所以他叫对呀、啊，36对哪一个都有哪一个对应的啊，这个叫对。你说你立了一个36对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对应的这个立36对就是一个无36对， 这个就是立对应你那个立三十六对啊，你立了一个三十六对，我就说我这没有三十六对，六祖确实这么说的，我这什么法都没有，我要是有法说的话，我是诓你啊。
三十六也是你说的三十六，用起来何止三十六，三万六。
但是用起来何止三十六，三万六，这个都不出三十六，嗯，对对对。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六祖就接着说，说这个自信动用的话，全知空全知有，这都不对啊。知空的人呢，有的人他就是他这个谤佛经，他就说了不用文字，文字都不需要用。然后六祖说你这个不需要文字，这句话就是文字了，知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，就是你不用文字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也不需要说，你这都已经正在说呢，你说这个不需要说，你不用文字，人家怎么能知道啊，怎么能知道不需要文字啊？所以你这个不是你自己正在用文字，你还让别人不用文字，你这等于州官只许州官点灯，不许百姓放火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嗯，就是有的人说不用文字，不用文字，六祖马上点出来，这个是不对的。还有的说的是直道不立文字，就是有的人就是说，直接说不要立文字，不立文字，这个不立文字又立了四个字儿，不立文字四个字儿，不立两字亦是文字啊，不立两个字亦是文字。见人所说便信帮他言着文字，人家一说就是你不要执着于文字，不要执着，其实啊文字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，就是一个沟通，你有说也就说没事，但是不要在这个上细抠，抠起来没完没了，他只要对机就可以，最关键的是对机，不对机的话你这说的再好也没有用，对机的话说的难听也可以用，也可以用这个说法的话，那个楞伽经涅槃经上是说过的，涅槃经上说就是关于这个文圣智则使，智圣文则也，文质彬彬其实是君子也，这就是论论语中的话，就是说这个文字和这个文字所表达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，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这么说，这句话不用解释吧，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实际上涅槃经是怎么说的，涅槃经上这么说的，如果我们和别人说法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很好听，别人没有弃入，那说的这个好听再好听也是没有用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法的时候呢，比如说这个特别特别的难听，但是这个难听呢能让他弃入，那么这个难听也是要用的，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话糙理不糙，就说到那儿的时候说到很难听很难听的，但是这个难听能够表达，而且表达的特别形象，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用难听的话，这个是涅槃经上佛交代过的。
这个
语
法规呢，语法规
因为法不在语里面啊、哦，因为法不在语里面，我是这么理解的啊、哦。语言只是语言，但是它不是法。
法表明是不是能行？
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这么说，或者说语和无语对也可以。刚才说到哪了？不立文字啊，不立文字上了。然后就说呢，汝等须知，自迷犹可，犹谤佛经。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又谤了佛经，不能谤经，罪障无数。然后六祖又接着批评啊，如果是着相于外而做法求真，或者广利道场，就是说你真正的就是执法为实，然后或者是广利道场，说有无之过患，这样的人累劫不能见性啊，就是着相的人不能见性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说依法修行呢就百无不思，那么他也是在道心上致癌。你不要想了，那你是有的事情是这个时候是要分两说的，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想的东西它不是你的移情，这个时候的话你去睡一觉第二天没有了，说的尤其是咱心中心的这种实际上不是你的，它是你的妄想，这种情况下老师可以答可以不答。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已经让他心里的不安了，他非要问不可，这种的话实际上答出来他有这个正知见对他是有帮助的，他就是他已经起了一点疑情了，梗在那儿了，不说不可，这个时候是可以说的，就是要看情况，他不是定法，不是定法，一定说一定不说，不是那样的。所以说但听依法修行，又莫百无不思于道性障碍，别管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就是见性的事儿我们不管了，你修行就是为了见性的事，不妨讨论呢、啊、不妨讨论的。所以各自的情况不同，要看情况。但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见，哈哈，不修的最差，千万不能不修。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实，就是依法修行这个才关键，就是还是落实到行上啊，落实到行上这个地方上才最关键。 你们呢，如果是照着这种的，就是如果悟到了，然后照着我说的这样去应用，这样的去行，这样的去做，那你就不失我们禅宗的宗宗旨了，我们就是佛心宗的宗旨啊，佛心印，这个六祖经常说佛心印，我们是这个宗的宗旨，那么你这样就不失佛心印的宗旨。把这一段讲完了再下课啊。如果有人说问你意思呢，你就用有啊，把这个用有，他说的无呢，你就用有来对他啊。他要是问这个无呢，你不是，他问有呢，你就用无来对他；他问无呢，你就用有来对他；他问圣凡呢，你就用圣来对；问圣呢，你就用凡来对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大家看呢，实际上都是问圣，哪有问凡的？没有问凡的。问凡的就是那种什么呢，就是那个就已经是落到那个了，就是说我那个喝酒吃肉也是了，那这个时候说那你干嘛要喝酒吃肉呢啊，这个可以这样来说，就不是说悟了道了就很狂放啊，不是那个样的，就平常的样子。然后呢就是六祖又接着说，二道相因生中道义，就是你用这个来抵消掉他那个，抵消掉了他那个就达到了佛说的中道的意思了。中道这里是中道有不利的啊，这个地方上老人也多次说过，这个中道是相对于那个两边来说的，就立了中道之意啊，中道之意。如一问一对啊，于问一问一，依此做即不失礼也。就是一问一对的话呢，我就是依照这个做，这样就不失礼了。假如说有人问什么是案呢，有人问了，现在他举了一个例子了啊，有人问什么是案，你就告诉他案呢，案是因为明啊，明是因，所以才有了案啊，明是因，案是缘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如果明没有了，这个暗就会显出来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明啊，明是用来显这个暗的，明是用来显暗的。用暗呢，你才能显示那个光明。晚上过去之后，你知道哟，第二天是那个光明，是这样的，以暗来显明。所以说，我们修了心中心，就是在比较。我修心中心之前，我多那个，我现在修了之后多好多好。时间长了这个比较也没了啊，所以说就有的人还想比较，你比较吧，比较让你越修越无味，越修越无味，让你都没得比较了，你就已经比较到，所以到后来很苦恼，我前面修的好得很，到后面咋了，这是天天就那皮皮塌塌的修了，也没有那是殊胜之感了。以明显暗，以暗显明，来去相因成中道义，余问悉皆如此，别的那些也是这个意思。以后你们传法的时候就依照这个转向销售，不要失宗旨啊，这个就是我说的是用相对打有值啊，用相对的来打有值，就是我用有打掉你的无，你的无打掉了，我的有也不需要立。这个地方上就是那个二祖说的，咱把这一段再讲完，再那个延堂一下，咱尽量的讲的把它讲完它。二祖说的呢，你看这个法36对不是度别人哦，也能自度啊。度尽众生方成佛者，了达一切众生之习性，即扫除自己的习性。其实度众生也是度自己，这个是见性后的用功法。行者当时时体念此意，心行纯熟，妙用思句，才可以悟入相对圆空之理。这就是说我们的修行人呐、啊，有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话，你去答别人答得特别利索，一看就看出他的毛病了，急得唰，你这应该怎么怎么样，但是自己的到这就迷糊了。迷糊的时候你就试着想一想，这个方法不妨用一用，想一想自己是那个别人，假如自己是别人问了这个问题，你该怎么应答呢，你就拿那个去解决，解决几次你就不会这样了。就说所以这个法不单能度人，还能自度啊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行了，那就先到这儿吧，下课。尽量的快一点，因为后面的没有前面好玩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前面都交代过了，听来听去的就是这个，都交代过了，并没有别的奥妙啊。后面的就是一些八卦故事啊，以后怎么传呢、啊？之类的，有人将来拿我的脑袋呀、啊，什么什么的。老郭，等会儿我有事找你啊，好好好。后面听起来老迷糊啊，有迷糊你随时的在那个语音上你提醒我啊，提醒我，我来回答。我等会儿，我就是在这儿等会儿不 ？YY 上是吗 ？QQ， 哎呦，打啥？QQ 啊。